好，弟兄们平安，平安吗？我们因什么平安？因着十字架的爱。刚才我们唱这首歌，因着十字架的爱，我们得了平安。感谢主。那今天牧师晚上跟大家有一个分享，就是主啊，我要得医治。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啊，他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，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讲到耶稣基督，他来到世界，他走遍各城各乡，然后呢，他医治那些有疾病的人，他也在会堂传扬福音。所以一直做了，耶稣做了两件事：第一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；然后呢，他要走出去，走到加利利，遇到有疾病的人，他就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我们在圣经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医治啊，他医治许多的类型。那尤其你看，今天我们在看马可福音啊，如果在马可福音一开始第一章，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医治啊，耶稣基督的医治。首先，你看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马可福音主要讲耶稣基督人子的地位，人子的地位。当天开了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同时充满了耶稣基督，在他的身上，三位一体的神在一起。那圣灵像鸽子降下来，第一章第十节，有声音从天上说：“他是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的。”那我们看到这个，从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说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同时在那时候出现。然后呢，这第一章一开始，立刻就讲到了耶稣的医治。好像耶稣医治啊，这个比传福音还早。耶稣受试探完了，就开始医治。在第一章，一下子就讲了三个医治的类型。第一章第一个讲了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啊，他害了热病啊，他被医治。然后呢，耶稣又医治了麻风病人啊，然后呢。第二章一开始，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啊，医治瘫子，连续的三个医治，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医治的主，你们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啊，我们有两方面的软弱，弟兄姊妹记住，你一定有，一个是灵性的软弱，第二个就是身体的软弱，这两点没有人逃得掉。我们灵性的软弱，在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，我们靠肉体的情欲。我们一切的喜好是从世界来的，人得罪我，我就要得罪你，你害我，我就害你啊！今天不害是机会不到，机会到了那一定报，时候不到一定报，对不对？说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所以这十年你要忍受你心里的极大的苦处，这个苦就是在恨中生活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人都有一种啊，什么心理叫做正常的人？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都有一种叫做啊，这个看到别人软弱，自己有稍稍的高兴的心理，有没有啊？尤其你在公司里边跟你竞争那个人，他一下得癌症了，你悄悄的高兴，会不会？如果你没有信主之前，你会好了，少一个竞争对手。你恨那个人啊，他突然出了什么事情，他跌倒了，你就特别高兴。啊，因为这是你正常的心理，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不断的伤害别人，我们也不断的被别人伤害，所以我们的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苦毒，非常的苦。中国人苦最多，中国人，我们从小受共产主义的教育，就我们这代人呢，心里边没有一个没有疾病的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说他心里面没有疾病，那他本身就是疾病啊。我告诉我们这代人生在一个什么年代，我们生下来就挨饿，你知道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挨饿，他心里是有苦毒的，你想是不是？不信你的孩子老不给他吃饱，他绝对恨你，你不信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小时候我常常跟我儿子说，我们的小时候啊，饿呀，饿得受不了，他说那你怎么不吃汉堡包呢？在他的观念中，饿就应该去吃汉堡包，我们都说饿哪有什么汉堡包，对不对？连玉米饼都吃不饱，对不对？心里边有伤害，我告诉你，生下就挨饿， 上学就停课，考大学的时候发现惨了，什么都不会啊。考大学的时候你大概每门功课你有50分，第一届77年的考生就能进大学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不懂，嗯，然后上学就停课，毕业就下乡，对不对？毕业下乡了，人家在城市里找工作，我们就给扔到乡下，美其名曰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到农村发现农民是愚昧的，给你的教育没有正面的，你在那里边受很多很多伤害。你给我看过很多电影，对不对？知识青年的电影，你看那一代的人，他们心里边会正常吗？他们在农村受过多少的委屈伤害？小小的孩子15、16岁离开父母，给扔到乡下去。你知道我那个时候，我15岁就下乡，嗯，我下乡就当点儿长。你知道什么叫点儿长吗？72个人，我是头，点儿长，72个人都我这个年龄，15、16岁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团支部书记兼点儿长，没有米了他找我，打架了找我，啊，谈恋爱了要分手了。打起来也找我，我15岁哪懂这个，我都不懂，我还得给人调解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上帝就那时候预备我当牧师。很多很多的复杂的问题你要学习处理。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年的粮食半年就吃没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因为吃完了大家就喂猪了，猪喂得很胖，然后粮食就没有了，按着口粮的，然后那个盘子不到几个月就不见了，大家吃完当飞碟，噌高粱地就撇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最后没有盘子，我们到高粱地里去找啊，高粱地很软，掉在那不全碎，找回来有半根的得拿回来当饭吃。这么大的小孩在一起，很多很多的伤害。那我们这代人是不是有伤害？然后回到城市，啊，一谈恋爱结婚没房子，啊，然后单位有了房子了，生孩子只能有一个。现在常常的后悔，到我们这年龄不能生的时候，看到人家开始二胎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 too late 晚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还能二胎吗？对不对？你太晚了。我有一个朋友在国内打了电话，人家60岁生了一个，62岁生了一个，嗯，不，太太比较小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生不了的，那就是觉得心里平衡多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我老鼓励弟兄姊妹要多生？你赶到了好时候，你不是在我们那个年代，那个年代苦很多，不要说中国人所吃的苦，在共产主义那种思想的毒素下吃的苦。你知道我们受的教育什么教育？你知道吗？我们没有儒家的教育啊，儒家是讲秩序，儒家是讲秩序的，我们不讲秩序的，我们那边讲造反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儒家的观念，我们也没有道家的观念，我们也没有佛教的观念，我们也没有什么中国传统观念，我们的观念叫斗争哲学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这代人非常会斗，在斗别人的时候自己心里也很苦啊，被别人斗就更苦，你知道，你逃不掉这个罪恶的咒诅。不要说我们中国人，以色列人也一样。以色列人是全人类最聪明的民族，可是是怨言最多的民族，因为他们很苦，对不对？他们受的苦是全人类的人从一个种族来说是最多的，他们经常被掳来掳去，没有自己的祖国，没有自己的家乡，他们掳到外边只能弹着琴自己唱，想到西安就哭了，坐在柳树下弹琴唱歌，心里那种苦毒非常的大。所以以色列人是抱怨的民族，抱怨的民族，不吃亏的民族，可是吃的亏又最多。我们在那个出埃及记有一个词啊，大家听我这个引言，大家看我的引言，耶和华拉法医治你的，在出埃及的第15章啊，第15章22节到26节，我们刚才这段经文记载着摩西率领着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地，他们过了红海。大家如果你熟读圣经，你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。我们最近看了一部新拍的出埃及记电影，你们看过没有？哇，先用现代的技术看那个水分开的时候，那壮观，那水是这样流的，往上分，然后他们就过了红海，上帝带领他们过了红海。过红海的时候，大家欢呼感谢摩西，把他们从以色列的奴役里，犹太人的埃及地奴役里边带出来，走向自由之地。 但是一到了过了红海，没有吃的他们就开始抱怨，没有喝的他们也开始抱怨。他们不仅抱怨了，他们用石头想把摩西打死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神所拣选的领袖把他们从400年的奴役带出来，他们却想打死他。那摩西没有办法，摩西只能向神求啊，神就给摩西做主啊。神有一次当以色列人抱怨摩西，神让那些蛇咬死以色列抱怨的人。后来摩西又跑到神那里向神求情，说赦免他们吧，如果你愿意，实在不行你把我从生命上涂抹掉，让他们也能够得救。后来神就开始告诉他，你要做一个蛇，铜蛇举起来，当那些在被蛇咬了要死的人当眼睛看到那个铜蛇，他就得到医治。大家还记得这个吗？是的哈，你知道，所以你们在美国没有住过医院，我在美国住过一年医院，我就住医院我就纳闷，美国怎么这个医院的标志不是十字架，是一条蛇，吓死人，你知道吧？一个杆上盘个蛇，这是美国医院的标志。为什么？来自于这段经文，你知道吗？当人看到那个蛇啊被举起来，当你看到它你就得医治。所以西方的医院是以这个蛇，中国是红十字，是因为中国的第一间医院是宣教士开的，红十字会在中国开的，几乎所有的医院最早都是红十字。那是中国只有中医没有西医，中国人不会手术，不会手术。其实亚洲都这样，韩国第一个手术的叫什么？大肠筋，对不对？你们看过那电影吗？ 你知道大肠筋是有意义的，是第一个动手术的一个女医生，你懂吧？原来都是韩医、中医、蒙古大夫瞎扯的，都是，你知道吗？不准的，没有科学依据的。什么叫蒙古大夫？就乱治病嘛，对不对？这亚洲的医生都跟蒙古大夫很接近啊，很接近。那我们看到这经文，看到耶和华拉法的神就记载着，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从红海往前走，过了红海，他们那些追兵被红海海水全部淹没，法老的追兵，然后呢他们就在那岸上开始唱起了赞美耶和华的歌，对不对？米利安就是摩西的妹妹，就带着大家赞美啊歌唱。米利安是很会先知，女先知，很会赞美的啊。刚赞美完，他们往前一走，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舒尔的旷野。他们在旷野里走了3天找不到水，告诉你3天喝不到水人的情绪就不会正常。我告诉你，你不信就试一试，3天你一个人遇不到人你就开始情绪波动啊！我在广场的时候50多天，你知道吗？那情绪是不正常的。这今天我知道，今天我都到这个年龄了，我也学一些心理学或者教牧观顾，我才懂人在那种激动的时候不正常的环境中做的决定都是不正常的，都不准确，不准确。你在愤怒中你不要做任何决定，愤怒中伤害中你做的决定就是错上加错。在那个时候你最好就是祷告和等待。我们到那里以后找不到水，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，23节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马拉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马拉什么意思？苦嘛，苦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百姓第24节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我们喝什么呢？你既然把我们带出，喝什么呢？我们在埃及起码还有水喝呀，对不对？他不记得在埃及被奴役的样子，他说我有水喝。摩西这时候就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又说26节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这段经文很重要，这段经文没有出现拉法这个字，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拉法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段经文而来。这段经文了，因为在原文当谈到耶和华用亚卫啊这个词，弟兄姊妹要记住，耶和华是跟你有关系的时候叫耶和华啊，如果他没有关系的时候叫 God， 你知道吗？叫耶和华的时候就是神与你立约的时候。耶和华这个名字不是 天父的独有的名字。我们常常想，哎呀，对啊，你看我们所信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嘛，圣父叫耶和华，圣子叫耶稣，还有圣灵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神的名字。耶和华医治你的神，不是天父一个位格，是三个位格的名字。亚位跟你建立了关系，他要私恩给你，我们就发音叫耶和华，翻译成耶和华亚位，我医治你啊，我医治你就是耶和华拉法。所以当我们总结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，神的名字的时候，神有许多许多的名字，在圣经中记载神就有90多个名字，对不对？那90多名字最重要的是有7个名字，这7个名字我过去讲过，我在咱们教会讲过耶和华的名字，对不对？神的名字，神的名字是跟我们有生命的连接建立关系的名字。第一个大家最熟悉的，在创世纪我们看到，当亚伯拉罕带领了以撒去献祭的时候，神让那个羔羊代替了以撒，对不对？然后耶和华那个这个亚伯拉罕就说，这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就是他自有预备。那耶和华以勒在创世纪22:14是神必有预备的意思。那耶和华拉法就是神是医治者，15:26出埃及记，神是医治者，这跟你有关系吗？耶和华预备有没有关系？你看我们找工作的找不到，祷告耶和华有预备，在哪儿预备？在 Firefighter 预备。嗯，我们就凭信心来了，对不对？很多单身来到教会就结婚了，因为耶和华预备一个爱主的弟兄爱主的姐妹给你建立婚姻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有5个姐妹单身，一个比一个美，所以叫5朵金花。那后来都一个我给证婚的，对不对？大多是我给证婚的，5朵金花可能我证婚了4朵，那都是在教会神有预备。你们这叫耶和华以勒的神啊！如果你要找房子啊，你找到了，凭着信心找到一个很好的房子，来到美国，我觉得应该有房子，因为可以得地为业嘛，这很重要的。如果你来到美国一个移民，你老是租房子，你就感到一种漂泊的状态，这个状态你心里边都会受影响。所以你不管大房小房，有个属于你的土地，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上帝也叫耶和华以勒为你预备一切，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你的神。这个名字非常的重要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那你心里有疾病，你需要神的医治；你身体有疾病，你要神的医治啊，神的医治。还有耶华是旌旗啊，还有耶华是沙龙，就平安的意思；还有耶华是七朵根，还有耶华是我们的义啊，是沙马，耶华沙马。我们从这个名字，今天我们就讲一个耶华拉法医治你的神。那神为什么医治我们？我觉得怜悯啊，主要怜悯。整个圣经中看到几个类型的医治，那神的医治是不一样的。神医治啊，大麻风的，大麻风代表着罪啊，一个得大麻风的人是罪。所以今天我讲大麻风，我主要讲罪，怎么脱离罪的捆绑，怎么脱离罪的咒诅，怎么在基督里面得真正的自由啊。罪会带来疾病，你不信告诉你，不信你吸毒你看会不会有疾病，有没有啊？这个就是罪，吸毒就是罪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是得疾病的啊！你愤怒就会得疾病，你忧伤也会得疾病，恐惧也会得疾病，身体的疾病只有平安和喜乐才能够胜过身体的软弱。可是人有多少平安呢？没有神我们有平安吗？所以中国人说，在我们这一生是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，10之89。所以你10之8970%的时间是在不平安里边度过的，是在咒诅里度过的，是在恐惧里、忧伤里边、忧愁里度过的。你怎么不会生病呢？当然会生病。生病有的时候不是吃的，是你心情的关系。那天我看到一个统计说，你知道什么健康第一位的是什么？谁回答我？运动，运动会是健康，饮食。空气、水，那这当然是健康的必然条件了。你天天在中国，你那个雾霾里边，你肯定得肺癌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中国的肺癌比例是最高的，因为雾霾。现代化的发展付出的代价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水，你喝那种水，那水都被工业的水给污染了。喝的酒假的，对不对？你吃的牛奶有三氯氰胺， 对不对？还有什么是干净的？没有什么干，人心呢更肮脏，你知道吗？没法看，看都不能看，打开看，那不用打开，他嘴说的话，你就知道他是怎么，心是怎么样。因为人说的话是心里的反应，所以基督徒要学会三甜呢。第一个甜是嘴甜，嘴甜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你见着老爸老妈嘴甜点就有钱给你，对吧？昨天我看我女儿去了，我去了哈，我一看这，不说了啊，屋里反正达不到我的标准，我就帮她打扫卫生啊，打扫一晚上卫生，第二天早上接着打扫，打扫10点钟弄干净了，我要去带她去 Costco， 人家，就顶多抱你一下子，就抱我一下子，我这就刷卡呀。那 Costco 那大车子什么都往里扔，我说你一个人扔那么多干嘛？他这一年就够了。然后呢，结果要付钱说：“爸，你在这看着我上厕所。”然后回头问：“你有 Costco 卡吗？”我说：“有。”你走，去吧，去吧。一边刷，心里还挺甜美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明白意思吗？这嘴甜重要。弟兄姊妹见着弟兄姊妹嘴甜一点的，说：“哎呀，大叔，看着你真健康，对不对？大妈。”哇，看那好慈祥，对不对？现在见到这个别的弟兄，夸奖他两句，夸奖两句，嘴甜重要。然后嘴甜是从哪里出来的？雅各书说，一个井怎么可以又出苦水又出甜水？一定是井里是甜水出来才是甜水嘛，对不对？井里是苦水出来，一定是苦水，心甜啊，嘴要甜，心也要甜。你心里边甜，你流出的水就是甜水，还有生命要甜，要带给别人甜美啊，人看到你就甜啊，所以脸要带笑容，不要觉得谁好像欠你似的。我看他不会笑人，我就知道有病，你知道吧？他的脸好像谁欠他，第一次见面你干嘛那样，对不对？你热情一点吧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好像人欠你钱似的，其实没人欠你，你自己欠自己的，就把那种忧愁、疾病和心里的苦毒都写在脸上。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喜乐的表现。Amen， 哈利路亚！对旁边说你要喜乐，对他说对我笑一笑，对我笑一笑，笑要真诚的笑，皮笑肉不笑也挺吓人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真诚的笑一下子，就完全的不一样。所以你看这经文怎么说？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看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啊，留心听我的诫命。他的诫命是什么？神的话，圣经啊，遵守一切的律法，律法就圣经，神的话啊，我就不将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。这是一个应许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什么叫应许啊？保证，保证。我绝不把埃及有多少病啊，10个灾，对不对？埃及人的身上大麻风啊，还有什么，最后就是那个死长子，这些灾不加在你的身上。你放着我没地儿放，我也是一会儿脚就踹倒了，谢谢。你看，不加在你的身上，不加在你的身上，这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留心，你要想喜乐平安，你就要留心听神的话。留心听神的话就是读经啊，读神的经，圣经啊，圣经里面有生命，圣经里面有平安，圣经还有什么重要？圣经里面有智慧，你们智慧来自于神的话。我上次1月份在这讲到，我说什么叫智慧？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，在正确的场合说正确的话。你怎么知正确？你绝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神会告诉你，圣灵感动你讲正确的话，做正确的事。所以神就是智慧，神就是智慧。那我们今天看一个案例，我们今天就讲一个案例，讲医治的案例。这个案例呢，是在马可福音的1章最后，在40节说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。这是第一个耶稣医治一个麻风病人。我刚才讲了，麻风病预表着罪，预表罪。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预表罪啊？麻风病预表罪。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来求耶稣，他向他跪下啊！你看他蛮谦卑的，他首先向耶稣跪下，他来求他说：“你若肯，我 必能叫我洁净，这个是信心，对不对？你若肯，我就能洁净。那么耶稣见他的他们的信心，也见他有信心啊，耶稣呢就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即刻离开他，就得洁净了。耶稣严肃的严严的嘱咐他，就打发他走，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别人，只要把你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因为你洁净了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那人出去了，倒说了许多的话，把这件事情传扬开了，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，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，人从各处都就近他来。那这段经文我们读完了啊，很特别哈，看到耶稣医治了一个麻风病人。首先我们看到麻风病人，当你得了这个病是什么一种状态。现在麻风病不多了，在有些落后的国家，还有中国云南还有个麻风村啊，我们有的宣教士去探访，麻风病得到以后，他就是刚开始身体有一小块，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他这个麻风病得以后，他会往里边烂，越烂越深越烂越深，而且他烂以后呢，这个麻风病呢他是末梢神经就失去知觉，他不知道疼，他脚趾头掉了他都不知道疼，他手指掉了他都不知道疼，他没有疼痛的感觉了，然后他碰到哪里就容易感染，碰到他一摔一跤就断了啊，就断了。所以很多麻风病人叫四肢都不全了。麻风病还有一个问题，他有传染性，他通过什么传染呢？大概都是通过唾沫来传染，唾沫在空气里传染。所以麻风病得了以后必须与人隔绝，他不能跟人说话啊，不能跟人说话，说话就通过唾沫就给传染上去。这个病在当时耶稣的时代是绝症，是不能治的，就像今天的癌症，今天很多的癌症就像麻风病人的是不能医治的。现在麻风病比较好治，青霉素就解决了，你用青霉素、链霉素这个现在发明现代的抗生素就能够解决麻风病啊，一般用六个月到一年的疗程就可以使他啊得医治，那个年代是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所以麻风病人得了以后，会被人有带有一种律法上的论断，认为这个人一定是犯了罪，这个人一定有显而未现的罪。他如果没有罪，他怎么能得大麻风？大麻风是被咒诅的人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一个得大麻风是很可怜的。首先。他被他的家人亲人弃绝，如果一个男人得了麻风病，他的妻子就不能跟他同床，对不对？儿女就不能够接触他，他就没有抱儿女的权利，你就没有抱你儿女的权利啊，抱是一种爱的表现呢，对不对？一个人连儿女都不能抱，你想他多可怜呢。首先我们看到大麻风它是一个罪的象征啊，罪的象征。大麻风病人的处境非常的可怜，他不能跟亲人来往，他也不能跟社区来往，社区的人要把他们赶到这个村子之外找一个地方安置下来，然后他们行走的时候，他们见到人从远处过来，他要先喊，他说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，那个人就闪开，就不能跟他握手，不能跟他说话，因为空气会传染，因为这个唾液会传染，会传染。所以他的处境是非常非常可怜的，非常可怜的。还有大麻风当他得洁净以后，他必须要经过祭司的查看，他有没有得洁净必须祭司来做结论，说你得洁净了，你就可以回到社区中生活，回到家庭中。如果祭司说不能，所以你看这段经文讲的很有意思，耶稣基督医治完以后告诉他，你要给祭司查看，按照律法来完成这一切的顺序。我们首先看到大麻风与罪的关系。大麻风在原文中被定为罪啊，是不洁净的啊，不洁净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深入到皮下的，进入到肉里边的，肉里边。就像罪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污染啊，当一个人在罪被捆绑的时候，他就失去自由。这个当你比如像你伤害一个人，你伤害一个人，你犯了罪，伤害了一个人，你或者侵犯了一个人，你会有良知的，会懊悔，会后悔，对不对？在后悔的时候，这个阴影伴随你生活的每一天，
那很痛苦的。那天我看到一个杂志，说在英国一个黑人强暴了一个白人的妇女。那这个妇女呢，在半夜回家的时候被一个年轻的黑人强暴，当然她找不到了黑，回去以后她就没敢跟先生说，然后呢就怀孕了。怀孕了，这个先生很高兴，说以为是这个自己的孩子，结果生出来发现肤色不对，这个家庭就，你像这个伤害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这伤害是相当大的，不好解决的。那当然就要离婚嘛，就离婚嘛，就离婚就解决了嘛。结果离婚也没有解决，离婚那个伤痛还在你的里边，解决不了。可是这时候这个孩子是挺可爱的，这个父亲呢很爱这个孩子。这个女人呢，自己生出来，虽然这个孩子不是正当来的，但是还是很爱这个孩子。所以两人因为爱这个孩子，他们没有分手，就想把这孩子打。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。得了白血病，因为找不到他那个白血病，用那什么叫用那种叫配型嘛，对不对？配骨髓嘛，配型就非得找到他亲生父亲。找不到的亲生父亲就无法配型，这孩子的命就没了。后来就登了一个广告，你知道这个广告，孩子的父亲看到了，他已经结婚了，他娶了一个好像披萨店一个连锁店老板的女儿，他现在做了一个店的老板，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他看到这个广告，他知道了那某天某天某夜在哪里发生的事情，他知道是他，所以非常痛苦啊，非常痛苦啊。他们就等待着这个血型，这孩子眼看不行，就等待这个父亲出现。后来这个男人终于出现了，为了自己的女儿，他出现就要面对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要面对刑事的诉讼，对不对？他要面对着良心的谴责，他面对那个他的妻子对他背叛的责备，他面对岳父 Fat， 知道吧？他面对太多了。当他勇敢地来到医院配型成功的时候，拯救的孩子的时候，这被他强暴的女人和那个丈夫拥抱他表示饶恕，为了这一个孩子，所以他们互相认罪饶恕，饶恕。后来那个岳父和媳妇也饶恕了他。那当然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是好的，可是在整个的过程中，你想这人每个人多痛苦啊，我觉得他们可能都睡不着觉的，非常痛苦，非常痛苦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当我们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罪，当你犯了罪伤害了别人，不是说你就自由了，你那个在里边的恐惧或者是那种后懊悔也常常蚕食你的生命，使你没有自由，没有快乐。那被伤害的人呢，更是如此，更是如此。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麻风病啊，它是跟罪有关系的。当我们讲到这个麻风病，我们就想到这个罪是常常的在你的生命中，常常。我们信了主了还会犯罪吗？谁能回答我？会犯罪。为什么会犯罪？因为你生活在世界上，这个世界无时无刻，就是有一句中国有句话说，常在河边站，怎么样，哪能不湿鞋。一不小心自己思想一放松或者一骄傲，怎么样，就跌倒了，跌倒了。所以圣经说，魔鬼，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的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，对不对？那魔鬼吞不吞基督徒啊？吞，怎么不吞基督徒啊？魔鬼像个狮子，有一个故事说这狮子吃基督徒，有天上帝说你不许吃基督徒啊，他说好，他还挺听上帝的，说我不吃了。就有一天吃到一个人，吃到嘴才吃出点基督徒味儿，然后就跟神说不好意思，我吃到嘴才知道他是基督徒。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很多的基督徒嘴上是基督徒，那生命中呢有很多很多的破口，这些破口就被撒旦成为他搅扰你的工具，搅扰你的地方。 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讲到这个摊子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想要他是一个罪人啊，罪人在律法中他被定罪，他被定罪。那么这个摊子呢，他怎么能够听到耶稣基督呢？因为他不在人群里边生活，他可能听闻耶稣基督的美名，因为耶稣基督医治了，开始医治了，医治了以后呢，耶稣你看赶鬼啊，马可福音开始耶稣就赶鬼，鬼啊，耶稣基督赶鬼这个医治的病例是表示你是被捆绑，被捆绑，耶稣让你获真正的自由，所以要赶鬼啊。鬼在你生命中这个权势，你们可能没有看过鬼啊，没有赶过鬼，我是常常赶鬼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过去在美国没看多少鬼，你到东南亚去看鬼可多了，你我一到缅甸那都是鬼，晚上都那个被鬼附的人特别多啊。我在中国大陆都遇过鬼，你可能你没遇过鬼，你知道大陆，我在大陆，我第一个学校是一个师范学院，我去那师范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孩子为了入党没入成就被鬼附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鬼就找那些软弱的，那鬼就是我们东北叫黄鼠狼啊，就有那个觅人的能力，你知道吗？他专觅那些妇女，那个妇女有些软弱，心里不高兴，又不敢跟别人说，那个时候这黄鼠狼就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管这叫狐黄二仙，你懂不懂？东北人拜这个东西，东北人有一种神叫保家仙儿，你们听过吗？民间的神，民间信仰。你知道保家仙是什么？黄皮子，有黄鼠狼，对吧？这个，他就被那东西灭了。哎呦，那个挺吓人的。我们的班主任，我们的17、18岁小男孩啊，来敲我们的门，说快去快去，某某同学，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得精神病。我们就很判断精神病和鬼附，你怎么去判断他？我在新加坡神学院黄柱伦教授告诉我说，你要在亚洲你判断精神病和鬼附，你让他读圣经，就是 test。 如果你他是这个精神病，他读圣经没问题，如果他被鬼附他读不下去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他有一次他就一个姐妹读圣经，他让他读，得了那个病，一读还读两句圣经，灯就扔他脸上去了，因为圣灵的光照。所以那天我们去，我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，挺吓人的。哇，去了这那个女同学就向我们脸吹气儿，这样。我们的有一个赤脚医生，当时有个赤脚医生，21岁，他年纪比较大一点，他会扎那个针灸，你懂吗？他遇到这种事情很多，他就告诉我们赶紧催催。我们这十几个男生就催他，谁怕谁呀，催。哎呀，我们他说不能停，我们催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催，后来终于给他催倒了，他就晕过去了，躺在那个床上。然后这个彭程，我这同学叫彭程，就拿着银针就给他扎到这个人银鬃这个地方，然后就说第二天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咱们走吧。这种事挺多的，你知道鬼附，这就是鬼。第二天起来了，同学们扶着他散步，还有点软，脸还有点惨白。我见他说：“哎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怎么出血了呢？看这。”他说：“昨天晚上被蝎子蛰了。大冬天哪有什么蝎子蛰，你知道吧？蛰了，他都忘了。意志薄弱者，容易被鬼附，你知道吗？人也是有破口的，有罪的，没有被宝血洁净的，没有认罪的。”就容易被鬼附，容易被鬼附。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有怜悯，有慈爱。耶稣来了就是要医治我们，医治我们。我们看到首先主的怜悯，我刚才讲了，神医治是因着他的怜悯啊。神医治了，整个的圣经一打开，前面耶稣早期的工服事都是医治为主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让人看到这位是神的儿子，他有权利赦免别人的罪。耶稣说摊子你的罪赦了，他说谁给他权柄他可以赦人的罪呢？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可以赦人的罪，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啊。他来到这个大麻风的面前，你看这个大麻风找到耶稣，他首先说跪下说，你若肯我就必能叫我洁净。 耶稣就动了慈心，这个慈心就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怜悯啊，他就伸手摸他。主耶稣怜悯一个人啊，他就爱他。你知道，当我刚才讲了大麻风接触会传染的，对不对？耶稣其实不需要摸他，耶稣就说你的病得医治了，起来回去吧，他就医治了，耶稣一句话就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耶稣那个百夫长的这个仆人有了病，那百夫长找到耶稣基督啊、嗯，那他就告诉说，耶稣说我跟你去吃他，百夫长说哎呀不敢当不敢当，这个你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能得医治。耶稣说你们看你们看，这个外邦人的信心呢、啊，比以色列人信心还大，所以宣告他医治了。你看耶稣一说就医治了，为什么这个瘫子耶稣要摸他呢？啊，这个麻风病人耶稣要摸他呢？因为神的怜悯和神的爱，他摸他，因为我刚才讲了，这个由这个大麻风人是没有被人摸的，没人被人碰的，他身体不能够跟别人接触的，那个一摸，你知道大麻风心里边该多么的感恩呢、啊？这位神他爱我，他竟然能摸我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基督徒啊要有怜悯心的、啊、我们传福音的、啊、很重要的，当你传福音不是你高高在上来教训别人真理，而是你带着怜悯的心跟他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这非常重要。认同，我们可以认同一些软弱的人，我们可以在软弱的里边我们来接纳他们，把耶稣的爱传下去。我们神学院院长刘福礼院长啊，他是讲全人医治讲的最好的一个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全人医治啊，全人医治。那么他有一天他说他在早上跟师母在公园散步，就遇到了一个啊流浪汉，这个流浪汉吸毒啊，然后呢要吃的，每次遇到他都会给他带点吃的啊，就慢慢认识了这个流浪汉。那有一天呢，他遇到这个流浪汉，这个流浪汉有个狗，还带个狗，这个流浪汉还养个狗，那当然这狗就是流浪狗，流浪汉的狗一定是流浪狗，对不对？这流浪狗腿断了，他那个流浪汉给他包起来，还挺爱那狗，他抱着那狗走。然后呢，刘牧师那天就有感动，就摸摸他那个狗，说我可不可以为你这狗祷告，求神来医治他。流浪汉说可以啊，那一帮流浪汉围着，没看着牧师为狗祷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刘牧师就开始祷告，求主来医治这狗的腿啊，来医治，祷告，祷告完，这流浪汉很感动，他就说你能给狗祷告，你能不能给人祷告？说当然呢，能给狗祷告当然会给人祷告，说求你来给我祷告。他就开始讲他的故事，他从越南回来，他受的伤，被社会拒绝，后来妻子离开，好多好多苦啊，就说你要记住弟兄姊妹啊，当一个人啊接触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最重要的，你不是判断他，你也不是教导他，你是聆听，聆听，聆听很重要。你知道在心理学上最基本的两个原则，第一个聆听，第二个同理心。同理心不是同情心啊，同理心就是换位思考，换位思考。聆听的时候，你不见你可能听错呀，因为语言的问题、发音的问题，或者你站的角度不同，所以你要重复。你要了解他说的对不对，你要重复他的话，你说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？你重复一句，他说 right 是这个意思啊，然后你再重复一遍，你说 sure 他说 sure 这没问题，他说不是，你误解了我的意思。因为我们人生有发生冲突争论，往往是因为你误解了他说话的意思，虽然你讲的都是中文，你没听懂他表达的意思，你不知道，尤其中国人的话还里边还有潜台词，你还没有听懂，你一定要了解他的意思。为什么夫妻经常鸡同鸭讲吵架呢？就因为没有聆听，没有重复啊，重复聆听以后不要判断，你要说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知道你的，叫同理心。所以你知道夫妻吵架就是因为你还没等说完呢，说不是那么回事，你说错了，这就是吵起来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会错呢？我说的清清楚楚，怎么会错？这越吵越严重，最后夫妻吵得不可开交。聆听，当你聆听一个罪人讲话，你会对他产生怜悯。当刘牧师听到这个人讲到他的遭遇，他就 产生了怜悯的心，他就不仅为他祷告，就按手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。结果你知道，祷告完了，一帮人流浪汉都过来了，很多人有共同的遭遇，明白吗？心里苦，一个牧师在这里做释放的祷告，他们很高兴。然后那个流浪汉就说：“牧师，我可不可以抱一抱你？”这是个挑战呢，弟兄姊妹。这流浪汉可能几年都不洗澡的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？不知道。你能抱他吗？嗯。当刘牧师说：“当然，我们是弟兄，我们是弟兄，当然。”过去就把他抱住，很多流浪汉就流泪了。这个接触，啊，接触，耶稣基督摸他，当你摸他的时候，这流浪汉心里一种温暖就上来了，因为没有人敢摸他，这位神的儿子，这位人类的救主，他竟然降卑下来摸他，表示对他接纳。所以神来了，所以我们当我们读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神来了，神的儿子来了，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乃是我们要因他得救。你们，我们都犯了很多的罪，哪个人不是罪人呢？你没有这个罪，你有那个罪；你没有这个软弱，你有那个软弱；你没有这个破口，有那个破口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在光的面一照，我们都污秽不堪。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敢夸口呢？说我没有犯罪，或者我比他强？那你又犯了一个罪，论断的罪，骄傲的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神的面前，神来光照我们，我们就需要神的怜悯，需要神的怜悯。神这个怜悯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就是恩典。所以神的怜悯和洁净，我们看到主没有轻视，也没有排斥，他伸手摸他，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？我肯。”是主耶稣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？是宣告，你洁净了吧？那么这个麻风病人就洁净了，啊，就洁净了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说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愿意帮助洁净每个人，因为神他有怜悯。感谢神，耶稣基督对罪的回应是用他的爱和怜悯。所以很多人信主带着一种恐惧，说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要被定罪。不是的，是让你得自由，不是定罪。我信主这么多年，我就觉得，我看了这么多的人他们身上的软弱和我自己的软弱，我知道神是不定罪的神，是不定罪的神。尤其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写了一个犯了淫乱的妇女，一个女孩子，她是在犯这个当场被抓到的，抓了个现行。那天好像是祝棚节，祝棚节欢乐的节日，人一散喝了酒了，少男少女跑到一起去了，就被宗教领袖抓到了，就带到耶稣的面前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说该怎么做？”按照犹太人的律法，这要被打死的，乱石砸死的，啊，因为犯了淫乱嘛。那如果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，啊，如果他不遵守摩西律法，他肯定就不是上帝的儿子，对不对？耶稣一说，律法的一笔一划都不能够啊抹去，不能废去，要遵守律法。那如果耶稣说打死他，就这就不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是有爱有怜悯的。还有，那就违反了罗马的法律。罗马是以法治国的国家，你知道罗马啊，他有长老院，他有议会的。罗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制度。你知道吧？那个凯撒叫第一执政官，最早，后来凯撒是第二个凯撒专权了，第一个凯撒没那么大权力啊。奥古斯都第二个凯撒后来专权，英明的有能力的凯撒又帅，你知道吧？不知道你们看过那电影，那演员特帅。那个奥古斯都他后来做了那个银币，这边是凯撒，对不对？是他的雕像。就是凯撒的归凯撒，上帝归上帝，是这么来的。那如果耶稣打死他，违反了罗马的法律，那耶稣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八章，耶稣怎么说？啊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智慧啊！耶稣说：“你们谁没犯罪，你们就拿石头打他，对吧？”这段经文，哎呀，我读了，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位神不仅有怜悯，有爱，属天的智慧，属天的，就这句话就不是人能说出来，只有神能说出来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：“ 你们谁没有犯罪，你们就拿石头打他。第九节，第八章第九，他们听见这话，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个人，还有那个妇人站在当中。我发现犹太人还是懂廉耻的，对不对？越老的人越懂得怜悯人，越老的人越懂廉耻。从老到少先走的，你知道老人家把石头放下，想我这一辈子犯多少罪啊，对不对？活了60年，每年都犯罪，罪太多了。那年轻人拿石头得打，对不对？因为打死他证明我没罪，这中国文化，对不对？你说这文革，你说谁没罪谁打死他，那全打死他，因为我没罪，对不对？我得证明我没罪啊。他们从老到小放下石头走了。耶稣这段话我读着我是非常感动的。耶稣就问那个妇人说，有人定你罪没有？妇人说没有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他本来就犯罪了嘛，他被抓个现行嘛，他被宗教领袖定上罪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已经犯了罪，而他自己都认罪了嘛，他自己都懊悔的，当要打的时候他没有反抗，没有辩解嘛，因为他是犯罪中被抓的嘛。耶稣问，有人定你罪没有？他说没有。他都疑惑，怎么人没定我罪，今天很奇怪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个就是耶稣的观点。当我们认识恩典了，我们就不应该再犯罪。那我们要犯罪呢，我们还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啊，真诚的悔改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我常常读这段经文，我得到安慰，说为什么别人老定别人的罪呢？耶稣说，你要认自己的罪。彼得说，你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这个常常会在我们婚姻中运用，对不对？婚姻为什么争吵呢？有伤害，就是定别人罪吗？妻子定丈夫的罪，丈夫定妻子的罪。那如果你要定自己的罪，不就好了吗？刚要吵架说，哎呀，我是个罪人呐，吵起来吗？吵不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要认妻子的罪，因为她要面对神。你也不要老替你丈夫认罪。我发现我们很多妻子爱丈夫就愿替丈夫认罪，说你看哪，听完牧师讲道你今天没去呀，你太可惜了，讲道都给你讲的，你就没有听到，看见没有？对不对？我们常常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好可惜呀，你说你去了，你不就改了吗？他听着心里特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们不这样讲，我们认自己的罪。哎呀，说那篇道对我帮助太大了，我听了以后我真的觉得我做妻子的亏欠你，请你饶恕我在基督里边。你看他怎么样，第二天给你包饺子，我告诉你，啥活都干了。你还什么丢垃圾丢不丢还吵架，谁该丢垃圾，抓个球，年轻的夫妻有这种，你知道吗？抓球丢垃圾不用了，你这一句话他丢一辈子垃圾给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信就试一试，这很重要。所以要认自己的罪，不是认别人的罪，因为我们满身污秽，用光一照我们就知道了。你知道这个光啊非常，所以耶稣你看这里讲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说耶稣要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一天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我觉得别人不理解，那个女人一定理解耶稣是世界的光。她在黑暗中被咒诅，在惧怕的时候，耶稣给她带来光明，带来盼望。你们这非常重要，光，人需要光照，人黑暗的心灵需要光照，人在罪的捆绑上需要光照。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光。有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到，没有光就看不到自己的罪。你看我们东北啊，我小的时候住那个房子是没有地，是没有地板的，也没有地毯的，是土地。我们扫地的时候洒点水，然后也看不到，很干净。早上起来太阳一束光从那个小小的玻璃射下来，你看它那个光里边，那个飞舞的那个灰尘。我们的生命是这个样子的，如果没有被那个光照，我们生命全是灰尘，我们自己浑然不觉。可如果当那光一照下来，你才发现你是罪人，你还论断谁呀？不要论断了， 夫妻之间彼此相爱，一个不完美的人去爱一个不完美的人就完美了，你们。所以心里的这个苦毒要除去的，尤其在婚姻中的苦毒是最傻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婚姻中苦毒，我们总觉得我们嫁错人了，我们就会有苦毒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娶错人了，有人我嫁你倒霉呀、啊，那我娶你更倒霉，这种话吵架时候都会听过，对不对？我们做牧师的辅导婚姻的时候，什么难听的话都听过，有时候在牧师的脸前就吵起来。我有一天辅导一个婚姻，辅导一半的时候，另一对夫妻冲进来说，你们等一等，我们先来。我说有没有点规矩，没有抛一门他，你们都没有预约，说预什么约，警察在外边等着呢。警察就说，你让牧师说你们愿不愿意会，不愿意会我们带走，你们赶紧去找牧师去。警察就在门口，两个警察在那等着，拿着报话机在那儿说呢。他俩进屋说，等等等，赶紧赶紧停下来停下来，这种事你见过吗？那我就问第一个，愿意老公被警察带走吗？你要带走，等他从监狱里出来我得辅导他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那个时候就哎呀，不能带走，带走我们家这生意怎么办啊，公司缺一个人啊，你知道吗？他有这人就比没那人还强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总是先不要带走了，就这样吧。我说那要悔改认错，告诉老公赶紧认错。说不出来就不认错，就他的错，我没什么错，如何如何。我说警察在外面，你走吧。不行不行，认错，这急了，就算我错了，你这态度就不行。那个时候这啥态度，这不伸出这态度，火上来了，拍桌子，两人隔着桌这边拍那边拍，谁怕谁，我们就看热闹。你知道这种事情出现，最后你看两三个孩子也开笑。有一天我们这个弟兄被警察带走了，带走了半道就心脏病发作，警察带走他害怕呀，你知道心脏病发作，真的心脏病发作，警察就赶紧给他车，没有到那个监狱就先到医院，医院检查，那个医生是个基督徒啊，特别有怜悯心，一看警察为什么，说夫妻吵架，哎呀，刚他这个一天两天检查不完的啊，你告诉警察你先回去吧，警察说不行，我现在就只能有三个小时等着的，三个小时结果要出来，那医生就很慢，等了七八个小时，天亮了结果也没出来，那警察一看说行了行了，算你回家吧，病好回家吧。正好我晚上讲见证，教会开讲见证，他还没回家就跑到教会里讲见证，哎呀，昨天差点被警察的感谢主心脏病发作了，哎呀，你说这心脏受得了吗，你知道吗？心脏受不了，然后再感谢主，跑台上来讲见证，然后就讲这个整个经过，感谢主。后来我说结论呢，有没有结论呢？结论就是不能再吵架了，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那回去怎么办呢？接着吵。人啊，没有神的管教，没有神的管制，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圣灵的管制啊，这非常重要。没有圣灵的管制，我们在罪恶中是不能脱离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说罪啊缠绕着我们，但是耶稣基督希望我们自由。所以在圣经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八节说，以法莲呐，我怎能舍弃你呢？以色列呀，我怎能弃绝你呢？我怎能使你如亚玛？怎能使你如西边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啊！神对我们回心转意，我们常说神耶和华光照你，耶和华赐你平安，这多宝贵的弟兄姊妹，光照我们，赐我们平安。第三点，我们看到在罪的捆绑中得释放。当一个麻风病被医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触摸了他，他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他有四个关系得到解决。第一个关系，在罪的捆绑中得了释放。你们，因为他不在麻风的病毒的侵害下。第二，他从心里的痛苦中得到释放。你们，当一个得麻风，他跟社区隔绝，他是非常非常痛苦的。第三，他从律法的定罪中被释放。啊，在律法的定罪中，因为他必须经过祭司查看。耶稣为什么让他去祭司那里查看？是因为他要，祭司是代表律法的，他是守律法的。他看说，好了， 洁净了，你才能回到人群中。第四，从人际关系的伤害中被释放，啊，被释放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在古代，当一个人染上大麻风的时候，不管他多么了不起，他都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知道，在《列王记下》的第五章，我们看到有个叫乃曼的将军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这段经文很著名啊。乃曼英勇善战，啊，是亚兰王手下的大将军，啊，打以色列是最能力的，我告诉他老打以色列。然后呢，他得了大麻风。你看，这有的伟大的人得的病也大，知道吗？叫大麻风，那，不能医治。过去那家他的门口，这个车水马龙，当他得大麻风，门可罗雀，谁还去你家呢？怕被传染，对不对？连他的太太都得嫌弃他，连奴隶都不能到他跟前，奴隶给他送完饭，那个碗都不敢洗，你知道吗？奴隶得把那碗扔了，得换新的给你，反正也不是我们家的。你知道得了大麻风，他心里多大的伤害？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子，这个小女子是以色列人，圣经说她是被掳来的，掳，你明白意思吗？可能在掳这个小女子的时候，这小女全家都被杀了，对不对？在掳这小女，可全村都被屠了。全城都被屠了，这个小女子做一个被掳的礼物给了大麻风的将军乃曼家里做奴隶，你想她心里多少苦毒啊？当她伺候的时候，你想她心里是不是给她下点毒药，想她害死了我们全村，我下点毒药让你吃。然后她一得大麻风，那小女子天天喜欢高兴，太好了，终于得大麻风，杀我们以色列的凶手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这个他没有这样做，这个女孩子心里肯定是有苦的，但是她是上帝的选民，她没有用报复来还这个乃曼，她而是用一种感恩。她在建议乃曼说，在我们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，他可以医治大麻风，一个小女子的话他为什么会听？大将军，因为走投无路了。我们有时心里有病，身体有病，我们看了很多医生啊，你说哪个有病，甚至我们花所有的钱，一个得癌症的人去化疗，我宁可花所有的钱我来换救我的生命。人有病了什么都不重要，什么金钱权力地位什么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去活下去找啊。我想这大麻风，这个乃曼什么病都看过了，什么医生都看过了，没有用。听说敌国有一个先知可以医治他，没有办法也得去啊。他就跟王请假，那王，他的王写了一封信，这亚兰王，这个信是非常带有压力的，告诉以色列王必须医治我们乃曼，告诉你那不医治会怎么样，发动战争。这个两个王都很那个王很无能，以色列王看到以后哭啊，撕裂衣服说，这不就要打仗吗？这不是哪，我哪能治好他呢？我哪有这种人呢？有人说以利沙嘛，去告找先知啊，告以利沙医治他。乃曼来到以利沙那里，多谦卑啊，你知道吗？带了多少金子啊？60公斤的金子啊，多少银子啊？好几百斤的银子，金子银子绫罗绸缎，来告就是找以利沙那儿，恭敬的献上医治。啊，以利沙就说，你到约旦河去洗七次就好了。在人固有的观念中，这个怎么叫医治呢？你们有约旦河，那约旦河也不是，你们去过约旦河没有？那水也不深呢，那还不如我们那个大溪地呢，你知道我们那更深，我们那个河，我们黄河那么深，洗一下了那比你约旦河水多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听不听神的话的问题。伊丽莎去他不高兴啊，不高兴，伊丽莎是他不见的，告诉仆人，告诉他洗去洗去。后来他的仆人还是挺聪明的，说如果先知让你做更难的，你难道不做吗？这个去洗一次你试试吗？一洗好了，说那肉啊就像婴儿的肉一样的，就完全的好了。哇，他就献上他的东西，伊丽莎不要，金什么都不要，结果他一个仆人傻去要去了，人家都乃曼都走了，朝人要了一点东西回来，结果大麻风传到他身上去了，你明白吧？这段故事告诉，当一个人得了大麻风，有了罪，啊，他需要神的怜悯，啊，需要神怜悯。当他被怜悯以后， 他就得了一个自由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役的恶辖制啊，奴役的恶辖制。乃曼得了自由，那、得了自由是因为他听从了先知的话啊，这个先知医治了他，使他得到了在捆绑中得到了释放，得到释放。所以两国无战事，对不对？西线无战事，因为上帝的仆人医治了他。第二，从心里的痛苦中被释放，在罪的摧残和扭曲之下，许多人的心理和人格都受伤和破损。有的时候我们伤害别人，有的时候我们被别人伤害。如今基督的爱使人不再需要借着虚浮的罪行来肯定自己或麻痹自己。神的儿子全然地接纳我们的本相，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，并赋予我们一个全新的心心心灵啊、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。所以从心灵的痛苦中得释放。我告诉你，一个犯罪的人，他最痛苦的是他的心灵啊，你知道吗？煎熬啊，煎熬啊。很多人做了错事，他受煎熬，最后自己自杀了，为了向这个错事负责任，你知道吗？我到台湾去啊，我就台湾去，我们这个去那个去那布道，去监狱去布道。我到台湾监狱那个门啊，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监狱，我是没抓着我没做过。不过我也去过，也去过监狱，看守所吧，真正监狱没去过啊。那秦城给我留了个房间，结果陈希同就进去了，没抓着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台湾的监狱，它好几道门，有一道门，我觉得对人的一种侮辱，就是像狗能钻进那么高，防备你越狱。我是钻进去的，看守也得钻进去，要不里边那个墙。我去的是军事监狱，都是年轻人，那钻进那个那很羞辱的。当你出来的时候，卫兵站在那，你从底下钻出来，大概就到这这么高，你就钻出去，让你越狱不那么方便钻进去。我就钻进去的，然后不到啊，全立正，全剃光头，年轻人。什么罪都有，打架的什么，反正什么罪都有，都不是特别重，就是3年到5年，大概这样。轻犯，就给他们布道啊，讲耶稣的爱呀、讲怜悯呐、讲孩子都哭啊，18、19岁、21、22岁的孩子回不了家，想家，一讲我就讲更美的家乡啊，有更哭啊，啊哭的，然后一呼召，全举手信耶稣。那个牧师说，然后信完耶稣给他们祷告完、我就走了。牧师说别走。给他们施洗，我说这也没上受洗班啊，说不用不用上什么受洗班，先就洗，因为你下次你就没有机会进监狱了。我也是哈，就洗啊，愿不愿意受洗都愿意。问长官可不给，长官洗，都给他们罪洗净了，耶稣的洗净他们，想他们老犯罪好管理嘛，你知道啊，然后就给他们一个一个的洗啊，洗了好几个小时，好几百人终于洗完了。洗完了那个长官就说立正，给牧师敬礼，唰都给我敬礼啊，都敬礼。然后说，后天还有个道教的来布道，都来听啊！你看，宗教自由嘛，你知道吗？先基督教讲完信了，道教再来，佛教再来，就是台湾啊！我跟你讲，罪得赦免，真的是满身轻快。那次我去台湾，还有一个我在新店行道会布道，这个教会很大，现在大概有1万多人，据说祷告会就能来5000人，这个教会很大，牧师也姓张，跟我一个姓，不过比我胖啊，张茂松牧师，他请我去布道。那天第三天晚上布道，就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站在台上后边的2楼，他往那一站，旁边站着一群人，都穿着黑西装，很整齐啊。我那时候我一看教堂很大，我说你看人这教会，这招待穿多整齐。这么热的天，都西装领带，黑色的，哇，站着，其实根本就不是招待，是一个黑社会的老大来听福音来了。因为你知道台湾给我做一个广告，写什么你知道？写的另类英雄张伯利的故事啊，扯在公共汽车上四处开， 就把这个英雄来了，来会英雄来了。他另类英雄，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词儿，英雄就是英雄嘛，怎么还另类？另类肯定不是嘛，对不对？就整这么一个词儿叫另类英雄。这个家伙来了，站这儿，我就讲的就讲耶稣基督怎么赦免我们的罪，啊，信耶稣你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不管你的捆绑是什么，是毒品，还是什么组织，啊，包括共产党，对不对？都不怕。信耶稣我们都不怕这捆绑，包括什么这个什么，我就讲这些，包括黑社会组织都不怕。哎呦，讲到他就讲到他心里去了，他就信主了。你知道当我一呼召他往前面走的时候，那牧师都傻了，说他来干什么呀？说赶紧看出奉献箱，那奉献箱在两边，这台湾奉献都是现金的，你知道吧？那里边他把奉献箱抱走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很多弟兄怎么就看出奉献箱，他从前面走到台前说我要信耶稣。你知道他往前一走发生什么事情，所有的保镖跟着往前走，说一人得救全帮得救，全到台前来了。然后他保镖很有意思，让开让开，人很多人觉知在前面祷告呢，他让开让开，我大哥要信主，让开。 你遇到这种场合，大哥来了，我手按着他说，求主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让你罪得赦免，成为新造的人。哇，他就哭了。然后别人都走了，他不走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我明天呢要找我的大哥，最高的那个谈，我要离开帮会，加入教会。都是会，你这会和会和不一样啊？那教会跟帮会怎么会一样呢？对不对？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，那帮会是一个捆绑的地方。教会敬拜着耶稣基督，帮会拜的是关公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的帮会都拜关公，黑社会拜关公，因为关公讲义气。”没有法律，后来你发现台湾警察也拜关公，所以自古以来叫警匪一家，他们一个神。结果呢，他说我要脱离，我说那好，太好了。他说可是我们脱离得留东西呀，按照我们的帮规，我说留都给他，信耶稣了，十字架在前头，十字架在后头，什么都不要了，有耶稣我们就够了。他说不是，他说身上的一个东西。我说什么呀？他说或者一个耳朵啊，或者一个眼睛啊，或者一个鼻子啊，或者舌头啊，你总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脱离帮会。你看这罪的捆绑，你要被罪捆绑，你要想得自由，你要付代价。你们，哎呦，我那天我真是觉得这很严重的事情，我说报警。他说那报警也没有用，这是帮规，警察也不能永远管你，今天不断你腿，明天断你腿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祷告，我们神有大能，你们耶稣要救他就能给他真的自由。我们就祷告，我们早上五点钟就起来，就哎呀，好几十个弟兄姊妹在大堂里就为他祷告，祷告到八九点钟电话还没来呢，我说完了，早餐都完，因为他跟老大吃早餐嘛，我说完了。九点钟电话打进来了，哎呀，我们接的电话，张牧师接电话说感谢主，一直在电话里说感谢主感谢主，因为台湾那时候扫黑呀，那黑社会都很乖，不敢乱动，就是你先到教会看一看。老大说这次不让你留下了，你看教会适不适应你，人教会都好人，你是坏人，你到那不适应你再回来。那是老大还给他一个出路，你知道吗？感谢主啊，这个弟兄啊，不仅教会适应，还做了传道人，神愿意很适应。我们三月份会来一个刘明和牧师来给我们讲见证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吸毒十年，后来戒了毒。不仅戒了毒，他在缅甸建了一个戒毒中心呢。他在那里戒毒中心就专门戒毒人，都是中国云南来的。云南来的年轻人呢，云南是全中国吸毒最多的地方。那天主教那个叫什么呀？那个是个院长说中国没有吸毒的，那乱讲。中国吸毒的现在全世界最高，怎么没有吸毒的呢？你问问那些艺术家，有几个不吸毒？不吸毒的是少数，告诉你，孙海英不吸毒，吕丽萍不吸毒，其他人不知道。你问问云南的年轻人吸不吸毒？你知道我有个朋友到云南，他去采访边云波走过的路，他录像，就是写那个《生命碰撞》那个电影，那个李大同弟兄，他原来是中央台的，他带录像机，就在听旁边就放我的讲道的那个录音呢。声音很大，他以为我回中国了呢，四处找一看，很多人聚在那儿卖我的光碟， 一个年轻人在这卖光碟，把那喇叭放树上，然后底下再放一个小电视就放。他这一看这，我还呼召那儿，来信耶稣的悔改到前面来，他就很感动啊。他说旁边有城管，还有警察，没人管。那个一个中缅边境的一个县，后来他就去了，他去采访这个年轻人，年轻人都卖完了，人都走光了，卖光了，收摊回家。他说我真感动啊，警察也在，城管也看，你都不怕，你竟敢卖张牧师的光碟，我是他朋友，我想采访句，你对他说两句话。那人说，他说你哪个教会的弟兄？弟兄说我不信主。他说那你卖这干嘛？他说这赚钱呢，你卖别的都是没人买呀。那这个你看排那么多人，都卖光了，没有成本吧，网上下载做一个光碟卖5块钱一片，你知道吗？还写着不二价，不许讨价还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福音是无价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是后来大同说我是伯利的朋友，回去告诉他，一个不信主的人都帮我们传福音。他就问那个城管，你怎么不管呢？城管说管那干嘛？我告诉你，这叫精神文明。你知道我们县，我妈妈就听他的，我妈是他的粉丝。就这个福音的光碟进入我们这十几年，我们这个县城戒毒率90%，年轻人都不吸毒了。过去都吸毒，因为自己家种罂粟，就自己吸，吸完吸厉害就完了，就开始卖了，倒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不吸毒？中国吸毒很多。我在缅甸看到刘牧师的戒毒中心，我去了，100多年轻人在那里戒毒，都云南来的，在那戒毒的时候，那100多人，你知道他们打着鼓，弹着琴，唱着诗歌，信耶稣戒毒率90%，没有信的只有10%能戒住，你知道吗？这颠倒过来，90%，90%，你要没信耶稣？然后呢，我就看他们在唱歌，哎呀，你知道他们唱都是小敏的歌，唱那个同路人呢，小敏坐我旁边，我们俩在后边。看他们唱同路人，我就笑说，你看这都同路人，都吸毒的，同甘苦共患难，同流泪同喜乐，你知道有点毒品分给大家，你知道吧，谁都互相怜悯呢，是吧？但信耶稣了，讲见证，上来讲见证。刘明和牧师就做这工作，刘明和牧师好像被川普接见过，是奥巴马接见过，美国总统接见过，台湾的马英九的好朋友接见过，就因为一个罪人悔改了，知道吗？还有那个来过我们教会那个叫吕代豪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吕牧师，那个杀死拿枪捅死人的那个，那吕牧师越狱3次啊，被判了20年，台湾几十座监狱被他坐遍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人家都读2个博士了啊，那英文好得很，你这英文怎么学的？就被那管教拴两个大是不是吊在树上，很痛苦，一吊吊11个小时，就背英文呢，你知道吗？就背单词。为什么要背英文？要做国际杀手，要跟国际接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才学的英文。后来信主了，做了牧师了，到北大去读博士，要在美国读个神学博士，回去办个神学院，啊，所以很好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所以我们在心灵的痛苦中被释放。第三，从律法的定罪中被释放。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被主洁净以后，主耶稣却告诉他，你要去给祭司查看，然后按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，就是献上赎愆祭、赎罪祭、燔祭和素祭，啊，要献祭。那在律法的面前，你才成为一个洁净的人，啊。利未记14章讲到献祭的过程。啊，所以保罗也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你要不读利未记，你根本不懂保罗为什么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我们把心灵献给耶稣就好了嘛，我们把身体属世界的，因为两边我们都有了，天堂也有了，最终之乐我们也不舍弃，这是不行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因为身体是我们犯罪的器皿啊。我们打人啊，我们骂人，我们苦读，我们憎恨，都是从我们身体发出的啊。所以要把身体献给神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因为罪不仅破坏人的生命，罪也必须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啊。当律法的审判必须从人愿意认罪才开始得以赦免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可以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 我们从前呢，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并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在以弗所书，所以保罗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的大爱，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，我们可以因他称义了，因为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在他的宝血涂抹来遮盖下，我们罪得赦免。在以色列人在献祭的过程中，你要牵两头羊啊，一头羊杀掉流血，表示为你的罪流了血，另外一头羊呢，祭司按手在他的身上，让他离开啊，离开叫离罪，这个罪就不要再回来。最可怕的羊又回家了，你就比较麻烦，你回来了，这个离罪的羊跑回来了，这就是在犹太人中就是不好的，所以要把它拆遣走。所以我们在律法中要得以释放，那最后呢，我们要在人际关系中得以释放。当人在罪的掌控之中，人际关系必然破坏。你知道人际关系的破坏就是因为罪的结果，你欠了我的钱不还了，就开始人际关系破坏，对不对？你伤害了我，你跟我谈恋爱答应娶我没娶，人际关系发生伤害，对不对？然后夫妻之间你打了我或者你背叛了我，都是伤害，人际关系伤害，人就是在一个罪的捆绑之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啊，我们人际关系好的人就是与神好的人，你要记住啊，这个我到这个岁数了，我能够思考明白，与神和好的人，他的人际关系都会好。人际关系紧张，他跟神的关系是紧张的，因为他不愿意赦免，他也不愿意饶恕，他放不下。他怎么放？有些罪伤害是真很难放下。我常常会站在那些被伤害的人的角度思考问题。你像我受多大伤害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八九年好好的北京大学的学生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还算又红又专的人呢，也算党培养的第三梯队，突然间成了通缉犯，北大就开除了我学籍，党就开除了我党籍，我太太就把我开除了加籍，什么籍都没了。然后就剩一个人，我就逃到了苏联坐牢，坐牢逃到苏联上没被冻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在苏联监狱里坐牢，我才懂什么叫坐牢，一天就给我放一个小时的风，那小房间小得不得了，这舞台一半大，床也搬不动，没有一个能动的，怕你自杀，你知道吗？裤子也不给你，走得提着裤子，你人就没尊严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好几个士兵眼睛就监视你，啊，监我知那不是有没有录像不知道，现在都有录像，我告诉你，那士兵来监视你，你没有尊严，没有尊严。每天渴慕就是放风的时候，放风时我还记得我放风那个院子就大概像舞台什么的。那墙大概比这个棚还高，就看一个井一样的天空，我才什么叫知道叫井底之蛙。然后十几个士兵站一圈，我在中间就这么一小地方，我就转圈，我得转一千圈两千圈，一天一个小时我不知道转多少圈，因为我要运动嘛，我得逃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老看那墙怎么跳过去，我一看墙，那个他就警告我，你不管你会多少中国功夫，你跳我们就开枪打死你，我告诉你。他以为我会功夫，那我哪会功夫，我根本上不去，你知道吗？转啊转啊转，就想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在原地打转转，你说心里多大伤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要求去美国被拒绝，人家把我送回中国，你又一次伤害，这失望，对不对？回到中国啥都没了，才发现什么都没了，剩一个东西就通缉令，在中国山里边藏了两年，农民都欺负你，谁都敢欺负你，欺负你人家打你，你不能还口，骂你不能还手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还手打去抓派出所，他没事你完了，我告诉你，打你得忍着，骂你受着。所以就那时候学会的这个脾气越来越好，你知道吗？神预备我做牧师，就那时候学会受委屈，不受也得受，知道吗？有一天我做梦，警察抓我，我就喊警察，我们那一炕人全跑光了。半夜外边蚊子很厉害，把他们咬的，一看警察也没来呀，又回来了。 把我从炕上周起来揍我，你半夜不好好睡觉喊什么警察？那我心里很喜乐呀，咬死你们，对吧？老欺负我，我说我什么时候喊警察了？说你刚才喊的，做梦喊的，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。我说我喊我哥呀，我哥就警察呀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哥还警察局长呢，我喊我哥，怎么了？那你们跑什么呀？你们一定有错，没罪，你们跑什么喊警察？对不对？大家都一样的罪人，何必难为人呢？人人都是罪人，那时候我就懂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上帝的荣耀。我那天我就懂了，所以给他们咬的浑身都是包，回来拿肥皂抹，抹就痒会减轻一点。我在那儿心里就有点高兴，欺负我，半夜我说梦话，让你们出去被蚊子咬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个人际关系很重要。来到美国生病。好用逃到美国，91年我在中国藏了2年。你翻开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，能够在国内藏2年吧被抓的通缉犯可能不多，我是一个。那天我在微信上发了一个人，对吧？那人很厉害，后来逃到外蒙去了，在外蒙找了个媳妇儿，生了好几个孩子回来了，后来平反了，知道吗？我也想逃外蒙啊，就没有逃错了，逃苏联去了，都那边，都北边，知道吗？不容易的。2年逃到香港的时候，回头一看，啥都没了，30岁，人生前面的全没了，太太没了，孩子找不见了，中国所奋斗的一些眼睛能看到的全没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留下是浓浓的乡愁，对父母的思念，20多年对父母的思念，在海外想了也就是有流泪而已，你知道，我的父亲走了我都不能回去送行，知道吗？你说有没有伤害，有没有苦？你告诉我，你们那点苦跟我比你们差不了，你差多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看我这个，我爹最后一句话说，老四，天堂见，就我爹最后一句话。94岁，80岁受洗一个老共产党员，最后一句话跟我说的，老四，天堂见。我母亲92岁走的，临走的最后一句话，我三哥发微信给我，妈妈讲的最后一句话，老四，伯利，妈想你。你知道，你看到那个微信，你心都碎。我哭半年我都缓不过来，我一看到我妈妈的照片我就哭，我就对不起她，妈妈最疼我最小的儿子不能见面，临走的时候不能送行，不能回国。我没有伤害吗？我也有，但是我不恨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，他们也有父母，他们有一天还要面对审判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耶稣实际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当我成为基督徒，我学习饶恕，我学习赦免，我也知道我也是罪人。圣经说，你若赦免别人的罪，天父必赦免你的罪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赦免别人，我们心里那个苦毒老在里边，你想你会有健康的身体吗？你知道我当年得病不就是因为受的苦吗？心里的忧愁吗？我得的就是肝病肾病。中国有句话叫恐伤肝忧伤肾，恐惧伤肝忧愁伤肾，你恐惧忧愁，你就是这个肾也不好啊，肝也不好。那如果你压力大，你胃就一定不好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胃疼呢？压力太大，从工作来的压力，从家庭来的压力，从世界来的压力，从情感来的压力，还有从罪来的捆绑，胃一定疼，一定得胃病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神告诉我们要喜乐，要喜乐，你们要常常的喜乐啊！所以你要喜乐是不住的祷告，凡事先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先，这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。我们没有错，耶稣在钉十字架上他没有说，我告诉你我要让天父来灭了你们，他没有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这是我们的神。那么做神的儿女呢，要效法基督，效法基督。我在台湾治病的时候啊，那个真的是很重，那个疾病 这个肾衰啊，不能小便呐、痛苦啊，但是开始慢慢的喜乐。但是我祷告，我说主啊主啊，因为慢慢学习祷告，说给我个肾，给我个肾。因为以腓立比说，我们凡事既然祷告祈求，把我们需要的告诉神嘛。我们在医院里的所有的肾脏的要换肾的人，每一天当听到一个新的肾源来的时候，你知道那都打听是不是我自己。肾不是乱换的啊，那得跟你那个 match， 不 match 是不能换的。每一个来的跟我都不 match， 我等1年多没有一个肾是跟我 match 的，换了好多人，我就换不上，那我就有苦读啊，知道吧？天天拼命祷告，抓给我一个肾。就那天来了一个老将军住在我的病房，我在台湾是住在荣民总院中正楼6楼4号，他们管的叫64病房，我住在里边。然后呢，这个老将军住进来，他看我祷告，他就摇头。我说你祷告你不安门，老摇什么头啊？你看你是基督徒吗？老人家说，年轻人呐、你这个祷告不合神的心意。我说不是，凡是借祷告祈求，把我们需要告诉神吗？我就需要肾呐。他说那你这是祷告，你不说主啊，给我个肾就主啊，死个人吗？那不死人哪来肾呢？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想这个祷告是有点自私哈。哎，为了你活，你让主死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个祷告不行。那我说该怎么祷告？他说你应该求神医治你。在我最早的信仰的过程中，我都是读圣经、读神学理论，我没有经历过医治，我也不相信有医治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老人家说，他26岁就得了肾脏病，他今年80多岁了。他一直祷告神来医治的，他的肾没有被换，虽然有的是软弱，有的是高低反跳，但是他一直到80多岁，他说他的祷告就是神医治我，因为你要医治就能医治，你要洁净就能洁净，你要痊愈就能痊愈，你要向神来求神来医治你。他说你的身体所有的零件，包括你生命的气息，都是上帝给你的，他如果愿意，为什么不能？这不仅是灵恩派的专利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是医治的神。你们耶稣基督最大的医生，他说有病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人需要医生，没有病人不需要医生。当你愿意承认你自己是病人，他就是医治你，他就来到你的面前。所以我就祷告，主啊医治我，主啊医治我啊，感谢主。你看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，这都20多年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一个肾衰的人，你看到我有时候一天能讲多少道？我到欧洲一天讲7个小时的道，我连续讲7天，你知道吗？正常人都做不到，我一个肾衰的人。感谢主，你看今天这两个肾啊，原装的没换，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台湾的荣民总院他们在做那个，我这人就是。我有神来给我的信心，我说神为什么拣选我？他一定有目的，他的目的就让我传福音，他让我没有好身体怎么传福音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一定会给我好身体，我就是信心的。那主我就服侍你，那我又不服侍主，那可能完了。给你好身体干嘛呀？吃喝玩乐去啊，对吧？绝对不行了，对不对？过去我能喝1斤酒，对不对？现在都不敢了，因为一拿起酒杯一次一口就得了，多了主不高兴，咱就不喝了。过去吸烟，我吸了20多年，信主以后戒掉了，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过去喝可乐，大杯大杯的喝，到美国还有可乐喝，这东西太好了。信主以后戒了，可乐不喝，你知道吗？感谢主，你看现在身体多好，对不对？我在上面讲1个多小时了，你们在那听，你看好得很，哈利路亚。虽然去年年底我的肾有点不太好啊，又有2个加号，但是没有什么可怕的。那天别人担心给我祷告，我说感谢主，即使我的肾再回到5个加号，要换的状态，要洗肾的状态，我也喜乐，因为神多给了我20多年。你们从1991年我得病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？2018年，27年过去了，神多给我将近30年的时间，给我健康的、喜乐的、有信心的生活，够了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相信今天神会医治你，不管你什么的疾病。我刚才讲，我们就2种疾病，一种是我们肉体的软弱，一种心理的捆绑、苦毒。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，耶和华拉法的神 他会医治我们。你们来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唱一首诗歌，十字架，因着十字架的爱，我们得到平安，得到释放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、医治和平安。我们请敬拜团一起来吧，来，唱员，我们上来唱首歌，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当你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的医治会临到你。也许今天你来的时候，你身体有软弱，不管你什么样的疾病啊，不管什么疾病，你向神说，圣经告诉我说，当你来到神面前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重担，他会除掉我们的痛苦，他流的宝血会医治我们。他的十字架上是为我们钉死的，为我们流的宝血，为我们破碎的身体。以赛亚说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唱这首诗歌。主，你的身体为我舍，你的宝血为我流出，诚然担当我的忧患，定义背负我的痛苦，因你受鞭伤我的医治，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。主啊，我会转到你面前，我要经历医治和平安，
医治和平安，
医治和平安，因着十字架重罪的赦免，因着十字架。 时候就是个信心的宣告，我们在基督里边宣告，因着十字架的爱，我罪得赦免；因着十字架的爱，我今得洁净；因着十字架的爱，我有属天的平安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他必然医治我。主，你若肯，你必使我得以洁净。主啊，你若肯，你必除掉我一切不健康的细胞。主啊，你若肯，你必使我身体的软弱成为刚强。主，你若肯，你必使我心里的伤害得以医治，让我心里充满了喜乐、饶恕和属天的平安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祷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把你的手放在你心上，把你心向主敞开，说，主啊，你会医治我，因为你爱光照我心里，让我心里不再有阴暗，不再有隐藏的伤害，所有的苦毒都要离开，我不仅要得到医治，我要得到喜乐，我要过喜乐的生活，在基督里边得胜的生活。如果祷告的时候你身体有疾病，你按照你身体的痛处，你患病的地方，你说，主耶稣，我知道你医治今天要降下来，你医治我的肝脏，你医治我的肾脏，你医治我的胃病，你医治我的过敏，医治我的癌症，在基督里我要宣告，我的身体是属于你的，是新造的，你说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哈利路亚， 当我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知道你要洁净我。主耶稣，就像洁净的大麻风，你要使我得自由；就像洁净的血漏的妇人，你要使我得医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！就像那个让这瞎眼的能看见，瘫子能起来行走。今天我要看到你在我生命中的神迹，因为你爱我，你的本意就是如此。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为我流了宝血，你要医治我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！亲爱的主耶稣，在这时刻，我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。我们身体有软弱的，你都知道，求你来医治。我身体有疾病，你都知道，求你来洁净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心里面有伤害的，有苦毒的，被伤害或者我们伤害人的，求你，我们学习赦免，因为你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，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愿意被医治吗？请你举起手，为你祷告。请放下。你愿意被洁净吗？请你举起手，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如果你心里没有伤害，你愿意喜乐吗？举起手，说：主耶稣，我愿意除掉我的忧虑，除掉恐惧，在基督里边，我要得自由，得释放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你的关系被破坏，你要恢复吗？不管夫妻关系，还是儿女的关系，还弟兄姊妹的关系，你要恢复。说主耶稣，我愿意。你举起手，主就是你恢复关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当你举手那一刻，圣灵就充满你。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？你也愿意说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求你洁净我。你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有吗？举起手为你祷告，赞美耶稣。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必得洁净。好，我们再唱诗歌的时候，请弟兄姊妹到前面来举手的，有信心的，身体有软弱有疾病的，心里有伤害的，你愿意恢复的，跟主恢复的，跟人恢复的，到前面来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你祝福。医治和平安，到前面来，哈利路亚！举手的，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，今天必定得到医治。耶稣来医治他，哈利路亚！将喜乐赐给他，到前面来，哈利路亚！耶稣赐给他平安与喜乐，耶稣来医治他，说让他得到医治，得到恢复，说他所有的苦都离开他。耶稣来医治他，让他在基督的里边，说得到全人的医治。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来祝福他，说你们一定要降下来，降到他们。我们把两个年轻人交给你，主啊，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呢归向耶稣基督，从主来到平安与喜乐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来祝福他，医治他心里一切的伤害和疑惑，让一切的疑惑离开他。平安，我们宣告医治和平安，医治十字架的爱。我们宣告医治从十字架降下来，从基督的宝血降下来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主耶稣来医治他。你医治了他，你还会继续的医治他，让托亚在里面得到全人的医治，全人的水球，基督大有领导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，耶稣来，让我们长着同工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，来，我们请那同工传道人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主啊，你爱你的女儿，你说你的罪已经得赦，她里面所有的忧愁离开她，喜乐要充满她，信心要充满她，你要全然医治她心里的恐惧，让她不再惧怕，在基督里得胜，宣告得胜，不再惧怕。哈利路亚，主你肯让她在基督里得胜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大家来，我们请我们的同工到前面为他们祷告。好，我们长着同工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亲爱的主，我们的姐妹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，她发现身有癌症，但她没有惧怕。今天这个信息，今天你的话都是为她预备的，让她在基督里面得自由得释放。你给她的信心要胜过这个疾病，主啊，你说女儿，你的信就必然救你，让她今天有全然的信在基督里边，得到基督的生命。
生命，基督的宝血的遮盖。奉主的名，奉拿撒勒耶稣的名，叫他癌细胞，一切的癌细胞完全的除去。哈利路亚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还有哪一位有特别需要祷告的前辈？姐妹，让她忧虑离开她，重担离开她，让她充满从主来的喜乐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
谢谢。